大家前走。
我们在开始信息之前，我们还是有这个祷告的时间。
我们是有一个祷告的时间。
那欧阳桂芬姐妹现在正在台北的台大医院在医治当中。
欧阳桂芬姐妹在 台大的医院那里是到治疗当中。
我们当中的 Amanda 还有莲芳姐妹也是在等候神的医治当中。
Amanda 同埋莲芳姊妹都系有等候神嘅医治。
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为这三位姐妹来祝福祷告。
一齐祈祷为呢三位姊妹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系天上嘅父。
你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你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嘅全能者。
你是那位慈悲怜悯的父。
你系慈悲怜悯嘅父。
我们把Amanda 姐妹，把莲芳姐妹，也把 Grace 欧阳姐妹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我将 Amanda 莲芳姊妹同 Grace 欧阳仰望在你的手中。
他们在与生命在拔河的时候，愿你大能的手拉拔他们。
主啊，现在他的生命的危急的时候，求你一手去将他们拉一把。
愿你那钉痕的手抚摸他们身上的伤痛。
愿你钉痕的手抚摸身上面的伤痛。
愿你那复活的大能临到他们，医治他们。
愿你的复活的大能临到他们，医治他们。
是的，你是那位信实的主。
是的，你是一个信实的主。
你的信实直到万代。
你的信实直到万代。
你是那位慈悲的父。
你是那位慈悲的父。
你的爱超过诸天。
你的爱超过诸天。
我们凭着你的应许，凭着你的慈爱丰盛向你呼求。
我凭着你的应许和慈爱丰盛向你呼求。
求你拯救他们。
求你拯救他们。
求你医治他们。
求你医治他们。
在这个清晨，我们向你呼求。
我在这个清晨，我们向你呼求。
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向你祷告。
我也为我们自己向你祈祷。
愿你的圣灵充满这殿。
愿你的圣灵充满这个殿。
愿你的圣灵让我们知罪认罪悔改。
愿你的灵感动我们去知罪认罪去悔改。
让我们倒空自己，让你的圣灵内住，让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更新我们。
叫我们倒空自己，叫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
我们把下次这段时间分别为圣。
我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
我们要来领受你话语中一切的奥秘，一切的恩典和祝福。
我要去明白你话语入边一切嘅奥秘同埋祝福。
求你赐恩赐福。
求你赐恩赐福。
求你怜悯恩，求你怜悯医治我们。
求你怜悯医治我哋。
我们身上的病痛，求你医治。
我哋身上嘅病痛，求你医治。
我们心里的伤痛、忧闷，求你来复兴，求你来翻转。
我哋心里边嘅伤痛同埋忧闷，求你嚟翻转，求你嚟复兴。
愿你的喜乐平安。充充满满的降临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喜乐平安充充满满的降临在我们当中。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与你同行直到永远。
我要与你同行直到永远。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感谢神，又是来到礼拜天早晨，这是神的日子，这是神所定的日子。
感谢神，我们又来到星期日，是神所定的日子，是神的日子。
我们从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领受神话语中一切的恩典祝福，让我们真是生活当中充满喜乐，福杯满溢。
我们要来到神的宝座面前，享受祂一切的喜乐和祝福，我们叫我们的生活上面有福杯满溢。
今天我们的信息的主题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这是弥迦书七章最后一章所带来的信息。
是弥迦书第七章最后一章带来的信息。
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诗篇65篇11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来，
我们读这段经文。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是的，神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
神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
我们这一路走来，一路上都是带满了神所赐下那丰盛的脂油，丰盛的恩典。
我们一路上走来都是充满了神的脂油和恩典。
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
这是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
这一年过得好快，
这一年过得好快，
特别是这两个月一转眼就要过去了，
尤其是这两个月一转眼就过去了。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回头回首的回顾这2019年的时候，
当我们回顾这个2019年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真是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丰盛有余，
即神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是丰盛有余，
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教会当中，他所赐下的那丰盛的恩典真是数算不尽啊。
神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家庭和教会里面所赐下的丰盛恩典，我真是数算 不尽。
今天让我们借着弥迦书第七章，也就是最后一章，再一次来认识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我们藉着弥迦书第七章去认识这个守约施慈爱的神。
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充满怜悯恩典大能的神对我们的恩惠和慈爱。
我们要了解这个慈爱恩典的神对我们所施的恩。
好像我们这2019年不是虚晃过去了，
好叫我这个2019年不是很虚晃地过去了。
在先知书里面，我一直提醒大家，我们看见神给以色列人的话语当中，他有一个主轴，有一个主轴是什么呢？就是警告，然后呢不听话的要惩罚，但是如果悔改的话，必然有丰盛，必然有平安的盼望在前面等着他。
我睇见先知书对以色列民所讲嘅一啲信息都有一个主轴，就系话要警告佢哋，如果佢哋系犯罪嘅话咧，就会惩罚；如果你悔改咧，神会俾佢哋丰盛嘅恩典。
好，我们请继续哦。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第七章，它的整个结构呢分为两个部分。
喺弥迦书第七章嘅结构分为两部分，
在第七章的前半部，就是一到七节里面。他谈到的是一个弥迦，他是一个痛苦的哀歌，痛苦的叹息。
是第一至七节咧，讲到痛苦的哀歌，痛苦的叹息。
为什么呢？因为他处在一个向下沉沦的国家。
点解呢？因为佢系身处一个身处就嚟嘅沉沦一个国家。
在上位者贪渎滥权，
在上嘅贪滥权又贪，
社会混乱。
社会又好混乱，
道德失丧，
道德失丧。
那老百姓呢，过的是痛苦无依的生活。
这个老百姓所过的痛苦无依的生活。
弥迦书在最书写的最后一开始的地方，再一次发出这种叹息声。
弥迦书在最后一卷里面，最后一章里面都提出这个痛苦的叹息。
但是这个叹息里面，他带出了一个人要回转归向神的信息。
这个叹息当中，他讲到一个人要回转归向神的信息。
事实上我很喜欢小先知书，为什么呢？因为小先知书里面所那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所处的情况跟将近3000年后我们今天所处的日子好像没有太大差别，不是吗？
我都好鍾意小先知书，因为佢当时嘅情况同我哋3000几年之后嘅情况都系好唔系好大差别，系咪呢？
所以神的话语真是历久弥新，
神嘅话真系历久常新。
这2700年前是符合当时代，2700年后放在今天的世界，只是领导人换了，国家换了，但是整个社会还是一个样子。
喺2700年前可以即系到今日嘅都可以，当时系适合到今日2700年之后，虽然呢个领导同国家换咗，但系个社会都情况都系一样。
但是弥迦所带来的信息不但只是一个叹息痛苦而已，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带出来了一个得胜的凯歌。
这个弥迦书第七章的信息不单止是叹息痛苦，但最后他来了 带出一个得救的凯歌。
因为在整个历史的洪流当中，有一个神他在掌权做主，
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有一位神是掌权作主。
所以弥迦在最后的时候，他以对神的信实和慈爱发出来的赞美感恩作为整卷书的结束。
在弥迦书最后一章的时候，他对神的信实和慈爱发出一个感恩作为结束。
真的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所信的这个神耶和华，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是从 开始直到末了，它是从古代3000年前、2000年前、5000年前，直到今日，直到明日，直到永恒，永远不改变的神。
因为告诉我们什么听呢？我们耶和华神，我们耶稣基督，是从开始到末了，到5000多年前，到现在，到以后，永远都是永不改变的神。
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都能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旧约里面的神跟新约里面的神是同一位神。
我们读的圣经是旧约里面的神和新约里面的神都是同一位神。
我们这位神他在旧约里面他是严厉的，他是公义的，但他也是慈爱怜悯的。
我们旧约的神他是公义的严厉的，但是他也是慈爱的神。
他的公义是要带出他的慈爱，
他的公义带出他的慈爱。
同样在新约里面，我们不是只看到恩典而已。
在新约里面，我们不单止只是看到恩典。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箴言书里面同样带出公义审判。
是你仔细的看的时候，也都看到公义和审判。
特别是在启示录里面，你看到的是比旧约里面更严厉的审判。
尤其是在启示录，你看到比旧约更加严厉的审判。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信实、慈爱、永不改变的神。
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要留意到神是一个公义、慈爱，就是永不改变的神。
我们既然是永不改变，我们对我们的神要有盼望。
我们既然神是永不改变，我们对神要有盼望。
我们现在进入弥迦书7章1节，我们从这一节的这一章的第一节经文开始。弥迦先知说，哀哉我以色列，好像夏天的果子已经被收尽了，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来的，没有一挂可吃的，但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这节经文里面基本上总结了弥迦书6章跟第7章所要描述当时候以色列人百姓的光景。
这个第7章1节是总结了第6到第7章讲到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的光景。
以色列百姓呢，就好像夏天到了夏天的时候，果树上的果子都已经收成了。
他的百姓就好像这个夏天的果子都已经收割了。
他这边不是说树上已经没有果子了，
他不是说树上没有果子，
是说树上所剩下的果子不是腐烂的，就是败坏的，就是太酸的或是青色不能吃的，
而是上面剩下的果子是一是就烂，一是就败坏，一是就太酸不可以吃的。
所以先知弥迦在这描述当时候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就像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那果树上剩下的果子根本就是不堪入口的。
他又提到弥迦书讲到以色列民就好像这个树上所剩下的夏天所剩下的果子一样，就是不堪入口的。
意思就是说这些百姓们怎么样，他们悖逆神，他们道德败坏，
这个，
他们都不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讲到这个百姓都是表示他们是背逆神，是败坏的，不会跟从神。
从弥迦书也好，我们看到了小先知书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时候的光景。
从弥迦书和其他小先知书就看到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
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心高气傲，他们根本不把神放在眼里。
当时以色列人心高气傲，都不将神放在眼里面。
在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所享受神的恩典对他们而言不过是远古时代的一个神话故事，对他们一点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当时出埃及之后，神在他们迦南旷野对给他们的恩典对他们讲只不过是神话故事，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是神的选民，
他们完全不记得了他是神的选民，
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祖先领受了神的祝福，领受了神的恩典，让他们好叫他们有今日的生活，他们完全忘记了。
他完全不记得当日的他们的祖先，他们受神的恩典和祝福，他今日的完全都不记得了。
所以先知弥迦这时候警告他们，
先知弥迦就警告他们，
神降罚惩罚的日子已经迫在眉梢了，
神降罚惩罚的日子已经 是烧到眼眉了。
但他们依然把神的话语、神的警戒、神的警告当成了耳边风，
但是他将神的警告都是当耳边风。
是像什么呢？我用一个图画来，一个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经历的一个图画来跟大家描述。
我用一个图画同大家来描述。
小时候我教孩子们骑脚踏车，骑自行车。
细个时候教细路仔踩单车。
我告诉他们，你们刚学会，两只手一定要抓稳这个自行车的龙头。
我哋啱啱学识嘅时候，你要好紧握前面嗰两个扶手。
但是孩子们看到邻居比较大点的孩子骑车的时候，可以单手骑车、放手骑车，他们觉得，哎，我也会了，我也要这样做。
佢见到隔篱个细路咧，好似即系又单手啊，又放手咁嚟踩单车，觉得好酷咁，佢就要学。
结果呢？
结果点呢？
摔得鼻青脸肿的。
跌到肿晒块面。
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不都是像这些孩子们一样吗？
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是好像这些小孩子一样，
我们都不愿意听父亲的教训，
我们都不愿意听我们父亲的教训。
等到我们摔得鼻青脸肿的时候，或许我们还学到一点点乖而已。
直到我们跌到块面肿晒的时候，或者我们学到少少嘢。
神总是希望他的子民能够回心转意归向他。
神的心意就是希望他的选民能够回心转意归向他，
顺服他的诫命，
顺服他的诫命，
好叫神的子民有一天能够真的是平安喜乐的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或者是无花果树下面，享受在神的丰盛恩典里面的喜乐平安满足。
好希望佢系能够，佢嘅子民能够好系喺佢嘅葡萄树或者无花果树底下享受呢个平安喜乐。
所以这个神的话语第一个带来给我们 的教导，就是顺服神能够使我们成为蒙福的子民。
神嘅话第一个教导就系话顺服使到我哋成为蒙福嘅子民。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之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奈的旷野。
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三个月就来到这个西奈的旷野。
神嘱咐摩西小于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神藉着摩西晓谕这个以色列百姓，就是照头先所读的。
所以神嘱咐以色列人，神嘱咐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实实在在的听我的话，遵守我的诫命的话，我又在万民中使你们做属我的子民，属神的子民。那天地万有都是神所造的，所以神说天地万有一切的丰盛都是属于属神的子民的。
因为这个藉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就叫他们要听他的话，遵守他的约，让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而天地万物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属于神的子民都是拥有天地万物。
属我的子民是什么意思？属神的子民是什么意思呢？
属我的子民，属神的子民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解释说，我们有一个天国属神，属神国的一个身份证。
有人就说我们得到这个天国的身份证。
我想告诉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身份不一样的，
不单止我们的身份是不同，
还有一个更宝贵的，
还有一个更加宝贵的。
所谓属我的子民，属神的子民，意思就是神所宝贵，他所珍贵的产业。
这里讲属神的子民，就是说神所宝贵所珍贵的产业。
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姐妹们，我们都有很棒的珍珠钻石首饰。
我们当中的姊妹有些是很漂亮的珍珠钻石宝石。
昨天我们参加了一个婚宴，我看到很多姐妹就带着很漂亮的珍珠项链钻石戒指。
我昨天参加一个婚宴的时候，见到很多姊妹带着很漂亮的珍珠链宝石。
但我相信你回到家的时候，绝对不是把放下来之后就随便摆的。
我相信你们回到家里除了下来不会周围摆的。
一定有一个很漂亮的盒子。
一定有一个很漂亮的盒。
或者有一个装这个你珍珠项链的一个宝藏的一个袋子吧，
或者有一个装的珍珠颈链啊嗰啲咁嘅袋嘅，
然后把它放好，
然后放好，
也许你放在你的保险箱里面，
或者系放喺保险箱，
一定是放在一个很你知道而且的保管的非常好的地方，
亦都系你知道呢个保管好好嘅地方。
神说属我的子民就是这个样子。
神话属我的子民就是好像这样了，
他把我们每一个人就当作那昂贵的钻石项链、钻石戒指、昂贵的珍珠项链一般。
神就将我们当作一个很名贵的珍珠颈链和钻石戒指一样。
他说如果听神的话呢，遵行神的诫命的话，他就要在万民中把他的子民给分别出来。
如果是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的话，我要将你们在万民中分别出来。
神把他们当作他的儿女，
神要将他们当作他的儿女，
把天地间一切万有，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全部都赐给他们，
将天地万物美好，一切的美好丰盛都赐给他们。
所以我相信，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了解，我们不但有天国公民的身份，我们而且是神眼中宝贵的产业。
我希望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不单只有天国公民的身份，我亦都是一个神所珍贵 的产业。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眼中的同仁，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眼中的同仁。
当我们眼睛碰到外物进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眼睛闭上。
当我们眼睛遇到外面的物件要侵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眯埋眼。
那是上帝的保护，
你是上帝的保护。
他又把我们捧在手中，把我们当作他的掌上明珠，
他要将我们捧在他手里面，当我是他的掌上明珠。
这是我们跟神之间那宝贵珍贵的一个关系，
这是我们和神之间一个宝贵珍贵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我们知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这出埃及这个拯救代表了神把他的百姓从这个外邦人拜偶像的世界当中给分别了出来。
这个将他们带出来的意思就是神将他们在拜偶像这个这样的文化里面将他们分别出来。
神要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要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顺服神的诫命。
他对神对这些出埃及的百姓所唯一的要求就是顺服他的诫命，
好叫他们成为蒙福的子民，
好叫他们成为蒙福的子民。
但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做到？
但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做到呢？
都没有做到，
都没有。
但是有两个人不一样，
但是有两个人不同。
哪两个人呢？
哪两个人呢？
就是约书亚跟加勒，
就是约书亚和加勒。
也只有他们进入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就只有他们两个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其他人都倒闭在旷野中了，
其他人都倒闭在旷野里面。
迦南美地是神所应许的丰盛产业，
迦南美地是神所应许的丰盛产业。
你要得到那丰盛的产业，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顺服神。
你要得到的丰盛的产业，只有一件事，就是顺服神。
唯有谦卑顺服神，我们才能够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丰盛的产业。
唯有谦卑顺服神，我们才能够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丰盛的产业。
上礼拜在信息当中，我想在这个圣诞节信息当中，我跟大家提到神所喜悦的人有三件事情要做，哪三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吗？
我上个星期提到神所喜悦的有三件事我们要做的，神所喜悦的人哪三件事呢？
哪三件？
哪三件？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行公义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散发出那基督的馨香之气。
行公义就是我们每个人散发出那个基督的香气。
好怜悯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
好怜悯叫我们成为世上的光。
存谦卑的心是叫我们每个人高举基督归荣耀与神。
我们存谦卑的心是叫我们高举基督是与神与神同行。
上礼拜我也跟大家提过什么叫做谦卑。
我上次提到什么叫谦卑。
对神的谦卑就是说把神的旨意作为我最高的选项。
就是将神的旨意作为我们最高的选项。
什么叫做对人谦卑呢？
神怎样对人谦卑呢？谦卑
不是说不好意思，这个我不行，这个我不会。
不是说这样我不得，我不懂做。
而是说把对方甚至把我的配偶他的兴趣他的意念作为我优先考虑的选项，
而是对将对方或者配偶的兴趣是作为我优先的选项。
谦卑就是顺服，
谦卑就是顺服。
所以在跟神的关系里面，你要顺服你必须谦卑。
跟神的关系里面，你要信服的必须要谦卑。
不是口里说我要谦卑，可是我却顺服我自己的意念。
不是说口里面讲谦卑，但是我是顺服自己的意念。
只做我想做的。
只是做我想做的。
在家庭里面，在以弗所书，我们将来会再好好谈一谈。神也说，我们要先来到神面前，向耶稣基督顺服。
以弗所书提到，我们先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顺服。
当我顺服神了之后，夫妻之间要彼此顺服。
当我顺服之后，我们夫妻之间要彼此顺服。
先把我跟神的关系建立好了之后，然后呢，我明白神的心意了，所以我要以我妻子或我丈夫他的想法为我的优先考虑。
当我们同神顺服了神之后，我们就将我们的夫妻丈夫或者妻子的想法是作为优先。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家庭不和？
我们想想为什么家庭不和？
为什么家庭总是吵吵闹闹的？
为什么家庭里面是吵吵闹闹的呢？
你总是希望盼望有一个和乐温馨的家庭。
你都很希望有一个温馨和乐的家庭。
我们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不都是好的不得了吗？
我们同朋友一起的时候不是都好好的吗？
我们总说情人眼里出什么西施。对了，
你企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都好好的，所以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
他的错永远是他的优点。
他的错永远是他的优点。
他做得再不好，在我眼里都是完美的。
他做得最不好，他在我眼里面都是完美的。
可是结了婚之后呢？
但是结了婚之后呢？
他一点点的小小的错误我都把他放大。
一小小的错误将他放大。
他今天把我的脚趾头踩痛了，我明天要好好的回他。
我今天踩中我的脚，我明天要跟他怎样回报他。
我结婚之后我只想要做我做的事。
结了婚之后我只想做我想做的事。
特别是我们弟兄们。
特别是弟兄们。
因为我们总是把结婚当成什么呢？
我们常常把结婚当成什么呢？
我们人生的目标。
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结了婚我的目标完成了。
结了婚我的人生目标达成了。
所以呢，我要追求我的下一个目标。
我要追求我下一个目标。
我就把这个目标抛诸脑后了。
我就将这个目标抛诸脑后了。
却不知道这个目标是一生的工作。
不知道这个目标是一生的工作。
是一生顺服神的工作。
一生顺服神的工作。
是一生顺服体贴我妻子的工作。
一生顺服体贴我 妻子的工作。
这是圣经的教导。
这是圣经的教导。
这是弥迦，先知弥迦对以色列人的劝导。
这是弥迦对以色列人的劝导。
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警告。
也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警告。
我们若不顺服神，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你家庭绝对不会好。
我们跟神的关系不顺服神不好的时候，我们的家庭绝对不会好。
你跟神的关系建立好了之后，你懂得怎么样跟你的配偶交这个过生活。
我们跟神的关系搞好了，我们就立刻怎样跟我们配偶过生活。
你生活美满了。
生活美满。
你夫妻关系和乐了。
夫妻关系和乐了。
我保证你的儿女孝顺有成就。
保证你的仔女是有顺服和有成就。
这不是我的保证。
不是我保证。
上帝的祝福。
是上帝的祝福。
不是吗？
不是吗？
所以我昨天晚上回到家11点钟的时候，有一个在婚礼当中遇到的一个姐妹。
我昨天在婚礼里面遇到一个姊妹。
这是以前我服侍的教会里面的一位姐妹。
是我以前服侍教会的一个姊妹。
她在婚礼当中，她就问我说，牧师，我现在有一个挣扎。
牧师，我有一个挣扎。
我是要去 A 教会呢，还是去 B 教会？
我需要去 A 教会还是 B 教会？
他说我去 A 教会的话呢，他们很需要我参加他们的服事。
我去 A 教会呢，他们很需要我参加他们的服事。
因为他很会唱歌。
因为他会唱歌。
那 B 教会呢？
那 B 教会呢？
B 教会的属灵的教导非常扎实。
那 B 教会的属灵的教导非常扎实。
可是 B 教会也是人才济济。
但是 B 教会已经人才济济了。
他说我去了 B 教会，我可能就淹没在一群茫茫的弟兄姐妹当中了。
如果去 B 教会呢，我就淹没在一群很茫茫的弟兄姐妹当中。
我就问他，你追求的是什么？
我问他，你追求的是什么？
你是追求礼拜天早上站在这边觉得好棒好好棒的服侍，还是你要追求的是你的属灵的成长？
你要追求一个好似啊每星期都嚟一个好好叻嘅服侍，还是你去追求属灵嘅增长？
他说我不知道，两个都好，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呢？
我话我唔知道两都好，点解唔可以两全其美呢？
我就举个例子给他。
我又举个例子俾佢啦。
我说你是两个孩子的妈。
你是两个小孩子的妈妈。
又是一个工作的职业妇女。
你是一个工作的职业妇女。
你老公事业做得很好。
你老公的事业都做得很好。
我说你除了工作之外，你回到家里照顾孩子，持守家业。你是这个整理家庭做家务。
OK， 你是又出去做事又回到家整理家务维持家庭。
你觉得做家务重要还是跟老公的关系重要？
你觉得做家务重要还是跟老公的关系重要？
如果你要选一个的话，他说两个都要。
如果你要选一个的话，如果你又说你要两个都要。
哦，对，我很好，就像他两个教会他都想去。
就好像他两个教会都想去。
那我问他说，如果你要做一个选择，哪一个是你的第一优先？
如果做选择的时候，哪一个是你的优先？
他说跟我老公的关系比较重要。
他说他跟我老公的关系比较重要。
我说你已经回答你自己的问题了。
你已经回答你自己的问题了。
没有错，跟上帝的关系很重要。
没错，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
顺服神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顺服神是我们第一的选择。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跟神的关系，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永远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在人生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永远是我们第一的选择。
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搞对了之后，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搞对了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弥迦书七章七到九节。
看下一段经文，弥迦书七章七至九节。
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看见他的公义。很多年前，我经常挑战我的主学老师。我是主学的课程里面最不听话的一个学生。
好多年前，我都成个同我主要老师去争论嘅，因为我最唔听话嘅学生。
我曾经问过老师，问到一个地步，老师说。林志兄，你可能要换另外一个班级上课。
去到一个地步，就是一个老师说林弟兄，你不如去换第一班。
我问老师一个问题，他说我们都是信主了，对不对？对。
我问我老师说我们都是信主的，对吗？
我们信主之后，神不都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吗？
我们信主之后，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吗？
那为什么要等候神呢？
那为什么要等候神呢？
神要我们等候什么呢？
神要我等候啲咩呀？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唔知你有冇问过呢个问题呢？
你有答案吗？
你有冇答案啊？
我们来去尝试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哋试下答呢个问题。
在诗篇62篇第一节里面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英文这么说， I wait quietly,before God, for my victory comes from Him. 这边讲到一个，我们每一个做主的神的子民，属神的人，我们的心要安静等候。
我要提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个是要安静的等候，
专心等候神，
专心的等候神。
因为我的拯救，我的盼望，我的得胜是从耶和华而来的。
因为我的拯救，我的得胜，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等候神，当我们说出这个等候神这三个字的时候，我请问大家，你听到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说等候神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口吻？
你讲到希望大家有没有听到弟兄姐妹讲等候神的时候，他是用什么口吻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有没有注意？有没有想过？
你们说，哎呀，我们来等候神，还是说，哎，好吧，我们只好等候神了。
他说，哎，我们等候神了，还是说，哎，好了，我们等候神了。
多少时候我们听到说我们要等候神，都是带着叹息，都是带着什么不甘心，都是带着无奈。 带着无解，带着失望。
好多时候睇到佢等候神都系带住叹息，好无奈，好无解，即系好，即系好失。
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等候神，我们说好吧，我们等候神了，我们只好等候神了，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好等候神了。
我哋嗰时就话：，哎呀，我哋等候神啦，我哋咩都做唔到，我哋即系喺度等候神啦。
我们都是用非常消极的态度跟想法来说这三个字：等候神。
我哋亦都好消极嘅态度嚟到系讲呢三个字：等候神。
事实上，这三个字“等候神”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动作。
其实三个字“等候神”系非常积极嘅动作。
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等候神的时候，那些粗信的或者不信的总是笑我们说，哦，你们就什么事都不做，神就会做了吗？
当我们讲这个等候神的时候，那些初信或不信的人呢，都是在笑我们，哎呀，你们在等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吗？
当因着我们基督徒，我们做属神的子民，我们用的是一个悲观，是用一个消极的态度讲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那些刚刚信主的人，对我们带来的是怀疑，带来的 是什么？是消遣我们。
当我们用这个很很无奈的态度去讲这个等候神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呢，都是在笑我们，在攻击我们。
事实上，等候神不是你什么都不做。
等候神不是说什么都不做，
而是在等候神的时候要做什么？
要等候神的时候要做什么？
要去亲近神。
要去亲近神。
我们不是坐在这里等神来，
我们不是坐在这里等神来，
而是等候神是把我们的心带到上帝的面前。
等候神是将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
要不然上帝的作为你我都看不见。
如果不是神的作为，我们你和我都看不到。
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将来从现在开始，我们说出等候神三个字是一个积极盼望的态度。
我希望从今以后大家讲这个等候神之后是积极盼望的态度。
我用再用一幅图画来跟大家描述等候神。
我用另一幅图画来跟大家描述这个等候神。
我们都有小孩子，我们都曾经有过小孩子。
我们有小孩子，或者我们曾经有小孩子。
我们的小孩子在我们后院，或者是在邻居这个街坊里面在散步。
我们带着个小孩子在这里周围去散步。
我们一开始是拉着他们的手。
我一开始的时候拖着他的手。
但是孩子们一看到世界上旁边路旁的野花好漂亮。
当那小孩看到周围的野花好漂亮的时候呢，
他们做什么事情？
他做什么呢？
他们就手指着他们，对不对？
他手指着那
里。右手指着那些好漂亮的野花，左手呢把父亲的手母亲的手给摆掉，给解掉了，给放开了。然后呢就跑过去要看这些野花野树。
他右手指着那些花，左手就放开了父母的手，然后要走过去看那些野花。
这个小孩子还小，不懂得距离，保持距离就被树枝扎伤了。
他小个不懂得什么叫保持距离，所以被那些树枝刺伤了。
这小孩子才两三岁，也许才两岁，刚会走路的孩子被扎伤之后就嚎啕大哭。
当那些小孩子两三岁被树枝刺到之后呢，就大声喊了。
父亲就站在旁边，这时候他蹲下来看着他被扎伤的孩子。
那爸爸呢就踎低就看一个被刺伤的小孩子。
这时候父亲张开手说，来爸爸抱抱。
当时呢爸爸就张开手就说，你爸爸抱抱。
这个嚎啕大哭的孩子本来是看着自己被扎伤的手，这时候抬起头来。
那小孩本应看着自己的受伤的手，但现在抬起头
也张开他的手抱在爸爸的肩膀上面，
因为张开的手去抱在爸爸的身上面。
这时候他安静下来了，
当时就安静了。
是的，多少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小朋友，
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小朋友。
我们挣脱了神的手，
我们争摆脱了神的手，
我们要去追求我们要看的，
我们要追求我们要看的。
因为世界太美妙了，太美丽了，
因为世界太美了，
我们实在挡不住诱惑，
我们抵不住这个诱惑，
我们实在很好奇，
我们很好奇，
可是不小心被扎伤了，
就不小心被刺伤了，
我们就留在那里嚎啕大哭，
我们就在那里在大喊，
却不知道上帝就在我们旁边，
就不知道神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要做的就是抬起头来仰望他。
我要做的是抬起头来仰望他。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手伸开抱住他。
我要做的将我的手伸开就是抱住他。
所以仰望神等候神是同一个字。
所以仰望神和等候神是同一个字。
是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
代表我们放下自己的忧虑。
代表我们放下自己的忧虑。
放下自己的苦恼。
放低自己的苦恼。
放下自己那不平安、忧伤、那种 anxiety、那种忧虑、那种 worry， 将心转向神，来到神的怀抱里面，是我们要走向神的怀抱里面。
就是我们要放低我们的里面的平不安，我们的忧伤，我们要走到去神的怀抱里面。
一个多礼拜前，我跟 Amanda 姐妹在联络的时候，
一个礼拜之前，我跟 Amanda 姐妹去联络的时候，
她那时候实在是身体很痛苦。
她的时候，她身实在是很痛苦。
但她跟我说，她说我知道神一直与我同在。
但是她跟我说，神一直与我同在。
我知道弟兄姐妹一直在为我祷告。
我知道弟兄姐妹一直为我祈祷。
我也知道神掌管明天。
我也知道神掌管明天。
我更知道没有任何的患难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我知道没有任何的患难可以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一个年轻的姐妹。
一个年轻的姊妹。
事实上她信主的日子不长。
她信主的日子不长。
可能她对圣经的了解也没有你我多。
她对圣经的了解也不是比我们多。
可是他在这最黑暗的日子里面，他专心等候神。
但在黑暗的日子里面，专心的等候神。
因为他知道神掌管明天。
因为他知道神掌管明天。
所以先知弥迦说：“我虽然坐在黑暗里面，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弥迦先知说：“我虽然坐在黑暗的里面，耶和华做我的光。”
他必要领我到光明中，我必看见他的公义。
他必领我到这个光明当中，我必见到他的公义。
耶和华是那真光，他必要领我走出黑暗，进入光明中。
耶和华是那个真光，他必要领我离开这个黑暗，进入光明当中。
叫我得到神所应许的祝福。
叫我得到神所应许的祝福和恩典。
是的，这告诉我们，盼望引我们进入神的恩典当中。
是盼望引我们进入神的恩典当中。
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神每一天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前行。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时候，神每一日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
请问弟兄姐妹，你我每一天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的旷野中行走的时候，我们的云柱、火柱在哪里？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旷野里面走的时候，我们的云柱、火柱在哪里？
事实上，神的云柱和火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事实上，神的云柱、火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只是我们看见了吗？
我们看不看到呢？
我们跟随了吗？
我们有没有跟住呢？
神的云柱和火柱就是上帝的话语和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
这个云柱火柱就是我们神的话语和我们神面前的祷告。
耶稣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跟随这个灯，我们看到这个光，跟随这个灯吗？
我们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我们没有跟随这个灯和这个光呢？
很多事情是我们做不来想不到的，我们在祷告中纪念吗？
我们有些是自己做不来的，想不到的，我们有没有在祈祷里面纪念呢？
在有一个信心的仆人 George Miller， 这是一个很喜欢的一位信心的伟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呢，仰望主的绝不落空，不论你缺乏的是什么，困难有多大，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不太可能，但是你不要理会这些。
这个穆勒所讲到曾经一句话，他说 OK， 他仰望主的是不会落空，不论你缺乏的是什么，困难有多大，表面看上来是不可能的话，不要理会这些。
不论你缺乏是什么，记得先谦卑的仰望主，等候神，把希望寄托在上主的身上，你就会看见出路了。
无论你缺乏啲咩，就系你专心嘅仰望神嘅时候，你就会睇到出路。
在弥迦书第七章的18-20节里面，弥迦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施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这个弥迦书7章18-20节，
这是弥迦书整卷书最后一段经文。
这个弥迦书整个书卷最后一段经文，
跟我们刚刚所看的那段经文一样，再度的呼吁以色列民要仰望信实的神。
这个同头先的睇嘅经文差一样，就是要仰望我们信实的神。
他说：“有哪一个神能像耶和华一样呢？
有哪一个神好像耶和华一样呢？
因为他喜爱、慈爱、怜悯，他施恩赦免他子民一切的过犯，并且永远不再追究他们的罪孽。有哪一个神像耶和华呢？”
他呢又是赦免我们的罪业，又不会追究我们的罪业的时候，有哪一个神好像我们的耶和华呢？
只有耶，我们的耶和华是这样的神。
只有我们的耶和华是这样的神。
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
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
在诗篇103篇12节里面说，东离西有多远，我们的神就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在诗篇103篇讲到，东离西离我们有几远，神叫我们的过犯也都离我们有几远。
是的，唯独耶和华这位至高独一的真神是这样的神，他赐福给我们，他使我们的过犯远离我们，他把恩典慈爱加给我们。
他是我们独一的神，他是叫我们过犯离开我们，也都是将这个恩典从慈爱赐给我们。
他绝对不会纪念我们过犯，
他绝对不会纪念我们的过犯，
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
只要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
所以我们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耶和华的慈爱。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耶和华的慈爱。
是的，这是一位信实的神。
是，这位是信实的神。
他们这位耶和华，他不但在过去是这样对待以色列的列祖列宗，
他不单只是在过去这样对待以色列人的列祖列宗，
到今天他也是用同样的慈爱信实对待我们。
他今日都是用同样的慈爱信实去对待我们。
不只是我们而已，
不单只是我们，
我们的后代的子子孙孙千千代代都要蒙受耶和华的福分。
是我们的后代千千代代都要去蒙受耶和华的福分。
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赞美感恩。
我们所以能够做的来到神的面前去赞美感恩。
过去这一个月来的在信息里面，主日信息里面，我一再的提醒大家，一再的建议大家，我们真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数算恩典，感献上感恩。
我们过去的信息里面都提到大家要去到神的面前去献上感恩。
因为我们都是健忘的人。
因为我们都是很健忘的人。
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常常纪念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人亲朋好友对我们的恩，对我们的好处，我们却常常忘记了神对我们的恩惠慈爱。
我们都成日都记得我们的亲戚朋友好友的对我们的恩惠，但是我们都忘记了神对我们的慈爱。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感恩呢？
我们为什么要来感恩呢？
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呢？
为什么我们时时要数算神的恩典呢？
第一个，我们是来纪念神的奇妙作为。
我们第一是纪念神的奇妙作为，
好叫我们不会忘记他的恩惠慈爱，好叫我们 不会偏行己路，
叫我们不要忘记他恩惠慈爱，也叫我们不要偏行己路。
第二个，帮助我们更多更深的认识神的信实和慈爱，
帮助我们更加更深的认识他的信实和慈爱，
他的公义、他的能力、他的权柄和他的荣耀，
他的公义、能力、权柄和荣耀。
第三个，也叫我们随时准备好，准备好向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还没有信主的人 跟他们述说耶和华的大慈爱，述说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的丰盛恩典。
我们要随时准备同未信的人去分享神的大慈爱和丰盛的恩典。
我真的很感恩，在几个礼拜，12月的第一个主日第二个主日，我们请到了 Dr. David Johnson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儿子在非洲宣教，他自己在这个宣教工作上面的工作。
我好感恩在12月第二个礼拜请到 David Johnson, Dr. David Johnson 来到分享他的仔在非洲所做的工作。
我们当中一位老姊妹听了之后，第二天就到这个奉城的华人的祈英会里面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分享。
我们当中有个弟兄姊妹呢听到之后第二天就在这个祈英会那里去到分享这件事。
让其他的那些老弟兄老姊妹没有听过在非洲宣教，他们这些西方宣教士他们的摆上献身的故事，他们也非常的喜乐归荣耀于神。
当这些 老弟兄姊妹听到这个非洲去到非洲的西方宣教士他们摆上的时候，他们都会很喜乐，也都是将荣耀归给神。
昨天我参加了一个婚宴，从中午一直到晚上。
我昨天的婚宴由中午至到夜晚，
这是很特别的婚宴，
一个很特别的婚宴。
因为来参加的人就是奉城的三大教会，
因为参加人是奉城的三大教会，
有奉城华人教会，
有奉城华人教会，
有西北华人教会，
有西北华人教会，
有第一华人教会，
有第一华人教会。
那我跟师母正好都是三个教会的交集，
我师母正是三个教会的交
集，因为我们在三个教会都服侍，
因为在三个教会都有服侍。
那有很多姐妹弟兄，特别是年长的姐妹弟兄都会把我们拉到一边，特别是问我，他说你在西北服侍的怎么样，我们没听过西北教会，你告诉我西北教会的光景。
他有些弟兄姊妹，尤其是老弟兄姊妹，将我拉在一边问，你在西北教会的服侍怎么样，我们没听过，你告诉我们听。
真的，他们在南边的，特别是在很南边的，他们风闻有西北教会，但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们没有来看过我们教会。
其实在南边那些教会，尤其是他们是风闻我们有西北教会，就是没来经历过。
我就把我们教会今年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一个一个数算给他们听，
将神 今年在我们教会的恩典一个一个的数算给他们听。
我告诉他们我们的主日崇拜人数增长，
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主日崇拜的人数增长，
我们主日学复兴，
我们主日学复兴旺，
我们经历了神医治的大能，
我们经历了神医治的大能，
我们弟兄姐妹和乐同居，
我们的弟兄姊妹和乐同居。
我说上帝在诗篇里面，在旧约在新约里面，凡是讲到 当以色列人顺服神蒙福的那个光景都发生在我们教会了。
在圣经所提到以色列人那个所发生的事都是发生在我们教会，
他们听得都好羡慕，
他们听到都好羡慕。
在祈英会，我在半年前我们刚去的时候，他们说西北教会在哪里啊，
他半年前的时候他们问我，西北教会在哪里啊。
今天他们说他们真的有希望有盼望，如果有车的话，有人能接受的话，他们真的很盼望礼拜天能来西北教会参加我们的聚会。
他们祈英会那些人都如果有车的话都很希望来这个西北教会来聚会。
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2019年这一年来神在我们教会当中真的是倾倒了那祝福的满满的祝福和恩典。
在2019年的时候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去倾倒他的祝福和恩典。
你们都记得吗？我们在教会这一年来经历了些什么事吗？
你记不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经历了什么事？
你们都还有 能数算神在你自己身上，在你夫妻当中，在你家庭里面，在你儿女身上所赐的恩福吗？
你没有回想到自己神在我们在你自己在你的家庭你的仔女夫妻当中是有什么的 恩福呢？
我请 Google Map 帮我做了一个2019年我们教会的感恩回顾，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来，一分半钟，大家很快哦，所以你们仔细看好你们的头像就在里面，我们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
感恩回顾
等一下 回到最前面。好，再来。要。好，谢谢。我们回到 PowerPoint。好，我们来看一下，回顾一下，不但是回顾2019年。我们把过去三年一起来回顾一下，可不可以把它变成 presentation mode？
我们将过去三年的都一起回顾一下。
好，没关系，也许就留在这里，就留在这里好了。啊，就留在这里，不要动了，就留在这里，可以了，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在2017年三年前，我们说神在我们中间做新事。
我看到2017年是神在我们当中做新事。
2018年去年，我们说我们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2018年就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2019年今年，我们说我们更上一层楼。
2019年我们是更上一层楼。
是的，这是一个向上的道路。
这个向上的道路，
这是一个恩典之路，
这个恩典之路，
这是一个丰盛之路，
是丰盛之路，
也是我们应当要来回应主的呼召的一条道路，
这个是回应神呼召的一条道路。
是的，我们这三年来看着神的恩手在这当中做了许许多多奇妙的大事。
是过去三年我看到神的恩手在我们当中做了多多少少的大事。
当我在回顾感恩的时候，神也同时告诉我一句话。
当我们回顾感恩的时候，神也都是向我讲了一句说话。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记得这句话。
我希望大家都记得这句说话。
就是当我们教会开始茁壮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教会开始茁壮的时候。
不是牧师，也不是所有同工们、同工团队们，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出人的这个长处或是恩赐。
不是牧师或者同工们我们特别的长处和恩赐，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是的，我们要把一切的感恩、一切的赞美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将一切的感恩和赞美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是的，是主耶稣基督拣选了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主的仆人，成为他的器皿，成为他的工具，成为他的管道。
我们神拣选了我们去成主耶稣基督，是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器皿，他的管道，
为的是使我们经由我们让更多的人能够领受从天上来那满满的祝福和恩典，
是令到更多的人藉着我们是得到这个满满的祝福和恩典。
所以当我们教会在增长的时候，
当教会增长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更谦卑了，
我就必须更加谦卑，
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
去更多的努力
帮助更多的人进入神的恩典当中，
帮助更多人进入神的恩典当中，
这是神所喜悦的，
也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
这个申命记七章九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
一起读。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阿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那些，不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那些未得之民，更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
这个不单是为了自己，也都是为了未得之民同埋我们的子子孙孙。
最后祝大家在未来新的一年真是平安健康福恩满意，让神的这句话以恩典为年岁的观念，我们的路径都低下自由，成为我们2020年的祝福，好吧。
这句的经文都成为我们2020年的祝福。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我们真是向你在这过去这一年所施行的，加在我们身上，加在我们教会，加在我们家中，这满满的祝福恩典献上赞美和感谢。
主要真是为了过去一年，你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身上满满的祝福，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
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走在你的道路当中，
走在你的道路当中，
走在你的旨意当中，
走在你的旨意当中，
成为你那喜悦的仆人，
也是成为你所喜悦的仆人，
是吧？祝福我们，
神啊，祝福我们，
让我们真是经历你的信实慈爱，
叫我们经历你的信实和慈爱，
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
令我们成为你的器皿，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这里，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这里，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
哈利路亚，赞美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我们大家起立来唱三一颂。